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因为今天已经是12月30日了，也就是说今年的话呢，这个是你能看得到的最后一个我们鹰眼看盘的一个节目了。到下一个节目的话呢，我们要到2026年的时候才能够看到了，好吧。好，所以说那么今年既然说作为是节目的今年节目的最后一天啊，我们稍微也对于说整个全年的行情去做一个总结。应该来说呢，今年的市场的行情应该还总体来说还算是不错的。如果说我们以年 K 线来说的话呢，今年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上证指数呢涨了大概 18% 左右。当然我们可以去看其他的一些宽基指数呢，上证50的13个点，沪深300的18个点。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去看基准呢，主要是以沪深300为主。那么沪深300呢在这边是大概18个点左右。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能够说在今年整体的收益是跑赢沪深300的，我个人认为的话呢，还是说做的是比较不错的。那当然了，也有更强一点的，就比如说像国证2000小票的话呢，今年是有32个点左右的一个收益。那微盘股呢，这边因为它有个特殊性，所以说这个是不能看的，79个点没法看。像科技股呢表现的会更好，像这个科创100，然后包括科创50这个表现呢都会比其他的一些宽基呢表现来的更好。当然了，同样作为科技属性的像创业板指或者创业板综指表现也是非常好的。传统股呢在今年表现呢相对来说会略差一点，包括了像消费啊，包括了像这个红利类的，那表现比较差一点。那么比较好的呢主要还是以科技为主。那到明年的话到底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那么我们到26年的第一个视频再来跟大家讲，好吧。好，那今天我们的行情再来看一下今天行情的一个新的一个变化。那么在这里呢，很多人可能会去说啊，这个是个十连阳。那以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呢，是跌了 0.16 啊，微跌一点，也就相当于是不涨不跌吧。但是个股的状态呢并非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个股呢有3480一个在跌，其实跌的还是比较多的。然后中位数的话呢是负的 0.5 左右的一个中位数。要知道中位数在连续这个三天时间内，一天两天三天放量的这个三天时间内，中位数都是负数啊。所以说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这个在这里开始放量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这边去蓄势啊。其实这个蓄势呢还是有一点点瑕疵的啊。它的这个瑕疵的点就在于说，既然是蓄势，一般来说就成交量起来了，交投开始活跃了，这个时候呢赚钱效应呢会慢慢的会变好。但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赚钱效应以全市场来说，它正在慢慢的变差，而不是变好，因为它一天一天的，它的一个这个下跌的一个中位数啊，都是负值，甚至说今天的话要负的 0.5 比前两天还要稍微再多那么一点点。在这里的话呢，我建议大家还是看这个。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市场的温度趋势啊，通过这个温度趋势呢能够去基本可以去了解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真实状况。因为比如说就像今天的行情，你看哎哟还可以，对吧？上证指数也没涨没跌，深成指啊，沪深300啊都是红的，但是呢整个市场你看起来赚钱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啊。所以说呢，我们为了说更加公平的以这个全市场的角度来说，那我们编辑了这么一个市场温度趋势，大家可以看一看整个温度的一个情况。我们呢也把这个零轴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如果说之后会做的更加精细一点啊，现在的话还比较粗糙啊。如果说把这个零轴拦一下，那么它的使用用法呢其实非常简单，就如果说温度趋势在零度以下，那我们会觉得是比较冷的比较寒冷的这种天气的话呢，一般来说没有特殊需求情况下，短线的话呢是需要去谨慎的。然后如果说温度来到零度以上呢，那就没有问题了啊，冰雪融化了你可以做。然后另外一个，如果温度持续下滑，或者说它温度的话呢它有一个趋势啊，其实这个今天呢忘了做进去了啊，正常今天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到30号左右，那么刚好到这里。如果说温度趋势被跌破，也就代表温度趋势再往下走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这整体的一个它会有个负反馈，相对来说难度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呢它也会跟大盘会有背离的点，就是说你会发现哎这个指数在涨，对吧？指数不是在八连阳、九连阳、十连阳吗？指数在往上走，但是它温度是往下走的啊，因为真实的一个状况是往下，所以说也能够避免说，让大家去误判，就是说看到了上证指数，你看多少了，指数它能不能站上4000点，能不能在最后一天能够怎么样子？ 这个呢就是象征性的意义更大，其实实际的这种效用呢更小。嗯，我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来说，比如说今年能不能完成 GDP 5%， 就完成也好不完成也好，你是5也好是 4.95 也好，有差别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作为个体来说没有太大差别。那么作为我们炒股来说呢也是一样，炒股我们就盯着整个市场当中这么多的股票，对吧？如果你每天4000个跌，但指数每天慢慢的往上涨，你说我这个叫慢牛，那你信吗？对吧？你肯定不信，对吧？你也不需要这样子的牛市，就像这个1617年的这种牛市一样，它一样到最后的时候给你一个连阳。你看在这里当时的时候做出了11连阳，然后之后说哎呀终于被终结了，然后终结11连阳以后之后继续上去再来一个7连阳，是吧？那所以说这种点上你甚至说你纯看这个指数，你看哇这个这么强，是不是要来一波大行情了？肯定要大干一场啊，对吧？然后呢你就被大干了一场，然后被整整大干了一年，整个18年的整个一年时间，这一年时间就被干了一年。所以这种连阳是不是说连阳以后会怎么样或者什么的没有意义啊，这种的就是用历史数据的一个分析啊，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的啊。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不用去参考，当然也不会说明年不会像18年一样去走成这种样子，这个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呢更多的是一种偏重于什么呢，就是虚弱的乏力，有这种感觉，就是力量呢是起来了，但是呢很明显呢这个市场啊它走不大动，有点点走不大动，跑不上去啊。所以说慢慢的呢我们后面要去看，就是说还是按照原来的节奏，就因为这边是一个三浪五上去呢，以后肯定要上去的，所以说现在这一段呢是三至五至一，所以说它后面还有个回调，是个三至五至二的一个回调，然后还有一个大的三至五至三，这个是我们真正意义上能看得到的春季行情。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呢，到明天早上直播的时候我来跟大家讲，就为什么说这里你看起来呢就是这个春季行情没有那么强，就如果真的是春季行情的话，就比如说微盘股指数它应该会比较强，微盘股指数或者说像中证2000指数它也会非常强的一个指数，它不会是很弱的。像这一轮里面呢你纯看中证2000或者国证2000指数，纯看这个指数的话也没有说比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像这个上证指数啊或者其他的这种会强很多，就一般来说呢像这种包括微盘啊什么会强很多的，会力度会非常大啊。所以说这一轮过后呢它调整以后呢，后一轮里面还有一个更加明显的一个普涨，像这一轮里面主要是上影航天，对吧？你不做上影航天呢好像觉得也没有那么的就是涨得没有那么的好，对吧？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好。那么到这两天的话呢又开始涨这个机器人，那主要是像这个有一些高标，像那个丰隆股份啊什么的，在往上继续在拔高度，那这个时候也容易把整个的一个热度给拉起来。虽然说小作文说是现在特斯拉那边是准备开始要批这个26年的订单了，不过机器人呢这边我们多说两句啊。新闻上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四部门的话要推动智能机器人在焊接涂装和总装的环节的应用，然后打造机器人行业的具身智能示范产线。这个东西指的机器人不一定是完全是人性机器人，因为说到底人性机器人你让它去焊接你不如个机械臂，其实它这个机器人啊其实是个机器臂来的更多。然后我们包括说印发的像汽车行业数字化转型方案当中提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研发工具普及率超 95%，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超 70% 啊，它其实它的自动化是源自于机械臂和这个数控。所以说利好的是什么呢，是工业母机其实和人形机器人呢关系不大。但是呢由于说这一轮市场当中大家对于人形机器人因为高标在人形机器人那边嘛，所以说它的热度会来得更高。然后另外的话呢因为26年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就是像宇树啊，除了宇树之外，不仅限于宇树科技的其他的一些机器人的这种初创公司都要 IPO。那么由于他们都要 IPO， 你不大可能在 IPO 之前，说这个业绩很差，或者说没有任何的这种亮点啊。所以说，在今年大概率说，比如说像宇树之类的，无论如何用尽一切方法，都会让机器人的出货变多的。像一个是宇树，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优必选，像那个丰隆股份它有可能是个借壳，对吧？那如果借壳过来呢也会看到，就是说啊你看今年机器人做了多少台，对吧？是做了这个5万台还是10万台还是怎么样子，这个是肯定能看得到的。因为即便是说到27年28年最后发现也没有这么多的应用， 但是26年它一定要给应用，为什么？因为现在是交答卷，交答卷的时候你要上市了，这个时候一定说无论如何都要说把这个成绩给做起来的。所以说26年的时候呢，整个26年的机器人这个行业呢应该来说还是可以的，到27年呢又不一定了，所以说26年还是能看看的。然后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看整个现在的春季行情的第一波由商业航天慢慢转向于机器人，但是呢整个市场的带动性呢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毕竟说跌的股票会稍微多一点嘛，所以说慢慢的到最后一天你不出意外应该还是一个平稳过渡为主，它不大会有说直接站上这个3000-4000点的这种可能性。为什么？还有30多个点呢，还有35个点左右站上，那你只要想想在这里的话，总共在这里就这么几天时间涨也只有涨了多少个点，就这么就我们到这里吧，就这个九连阳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区间的总共的涨幅是3.67%啊，140个点，也就这么多啊。所以说在这一根你再要去拉个30几个点的这种概率啊，我这个不是特别的高啊，因为它要30几个点要涨到1%啊，这个概率不是太高，因为现在这个动能不是那么的强啊，所以说也不用去寻求这一点，更多的我们去还是看按照节奏走，就后面再回踩一下。因为现在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像商业航天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就是我们看到整个航空板块对吧，有很多的已经开始跌了，这些都是之前的比较牛的一些股票啊，出现了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调啊，但不仅限于这些啊，其他的都有一些回调，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商业航天板块当中，你去看啊，这里面很多的啊，其实不是一两个，像也有神箭股份，也有跌停，对吧？然后这个像这个也是超牛的，像超捷啊，也有跌8个点，这些都是跌的比较多的。像九峰，对吧？我们之前讲的九峰能源的，这个也是跌的比较多的。思瑞新材，这些都是好股票，都出现跌的比较多的。所以说他们商业行情开始退，然后呢什么东西起来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开始，人形机器人开始往上面走了啊。所以就是现在活跃资金呢还在，那么之后的话呢更多的就是去看明天是否说他们能够足够多的去带动这个市场继续再往上走啊。如果不能的话呢，就变成它会进入到一个缩容以后呢，它会就是炒作的这个资金啊会更加集中的往一些高标去，然后市场呢又会变成跌的比较多，涨的比较少，变成这种，如果变成这种样式呢，到最后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退潮，那这个退潮会到元旦之后再会出来，退潮完了以后呢，然后又重新资金再回流，因为这资金很明显是不是做这么一小波的啊，后面还会有机会，所以说现在暂时的话呢不用急，就像前面跟大家讲的说，我一定要去买商业航天了，那没必要，因为它后面会回调的。你要说你要10块钱买，它后面有9块钱或者8.5块给你的机会，你尽管到那边去买。但是有很多朋友说8.5块就不要了，为什么它在跌？对，我只卖正在涨的东西，那这个就大家的思路就不大一样了。就我们秉承的一个点就是，如果说看到一个好公司，尽量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价格去买，在比较贵的价格买呢，之后吃回调，这总是让人不舒服的。然后继续来看一下新闻，新闻上另外一个点呢，就是昨天没有跟大家讲，主要是这个 Meta 是数十亿美元去收购这个 Manus 啊，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新闻。虽然说在这里面就表现出来的就是一些概念股，比如说库特智能20厘米涨停啊，上汽科技10个点啊，这个南星涨停啊，是这样子。但是我个人觉得说，一开始其实大家觉得这个 Manus 就如果说大家熟悉的话，应该知道，就是说它的一些产品啊。其实可能会觉得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比如说你让他直接说来帮我编辑一个网页，网页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子，他和什么很像知道吗？就其实就和豆包的那个豆包手机助手是非常非常像的。也就是说他会自己去帮你去点在这个 Windows 当中有些应用啊，自己帮你去写程序，然后或者各个地方会怎么做，他会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个相当于是 AI 智能体的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 2.0 版本的一个智能体。就之前的智能体可能说你说一句它回一句，你说一句它回一句，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它一个复杂的一个任务，或者说这个任务它需要好几步去做，但它会控制你的电脑或者控制你手机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这个其实就和那个豆包的那个 AI 手机的 AI 助手是完全是同一种东西。之前呢觉得它没用，为什么没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算力消耗 token 消耗特别的大。但如果说之后它比如说经过了改良过后，或者说它功能不需要那么的复杂，那 再加上现在算力的话呢，慢慢的又开始逐渐的就是新的卡又上来了嘛，所以说算力其实比原来来的更多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些东西就变得有用了。你一种思考的方式是什么呢？比如说你把它思考成游戏，有的时候经常说我们在打游戏的，会有些单机游戏，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对于画面啊，或者说这个要求会特别特别高，对显卡要求特别高，我们称之为叫显卡杀手。出来一看，哦，跑不了多少帧，只能跑个十几帧，跑个二十几帧就会出来。比如说就像黑神话悟空类似这种游戏一出来，哦，你看跑不了多少，必须要什么卡什么卡。其实你再过了两三年以后，当你卡的算力上去以后，你会发现普通的消费级显卡也都能玩，大家都能玩了。这个也是一样的，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它没用的原因是因为什么？ token 的消耗量太大了，这么大的 token 消耗量，那你怎么玩呢？没法玩，对吧？你这个效率也太低了，然后成本又很高。但是到以后算力它肯定是一路是往上走的，算力的总量肯定是往上走的，那算力总量往上走了以后，相当于就是你的卡的算力越来越好了，那回头你再去看这个，哦，好像再做这个动作就变得很自然了。所以说它呢只是说比之前就是大家就比现在的这种模型啊什么来的更加的超前了一点，所以说和那个豆包的那个 AI 手机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 Meta 开始去收它，那也就代表说到明年就是真正 AI 的就是智能体的 2.0 版本就会出来，那这个时候会有这种真的这种就是 AI 助手的那种感觉会出来，所以说它是非常利好，像包括豆包助手非常利好算力的，到明年的话算力的使用量会非常高。现在有可能说算力你说缺嘛，说到底也不是很缺，就对吧，你没看到哪里有卡啊或者怎么样子，算力不是很缺，但是到明年如果这个东西用的一多，算力会非常的缺，因为它其实整体的算力 token 使用量会是普通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对话模式的这个数十倍十几倍左右啊，所以这是其实是一条比较大的一条新闻啊，大家只是按照它的和它相关的 Minus 相关的在涨，其实更多的是这个 AI 应用的它一个本身应用的突破，再加上一个算力上面的一个使用的一个量会大大的上一个层级啊，这里这个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最后会比较利好于像这个一方面就是有比较好的一些模型的这种行业上的应用，还有一些就会比较利好像这个 AIDC 就是这些这个算力中心会比较利好，因为现在还好他们也没有说这个使用还不是说完全满负荷，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出来以后就立马会满负荷，马上会变得这个供不应求啊，所以又会进入另外一条这个曲线啊，这个供需曲线又会变化。好，然后继续看一下新闻啊，这个是2026年第一批是625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的以旧换新，这个呢也印证了咱们之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到26年的时候的这个消费券吧，我们说消费以旧换新的资金消费券整体来说国补都会比25年来的少，因为它是优化肯定会来的少，只有625亿哦，其实没有之前那么大了，就像25年的时候其实是有3000亿的，这个没有那么多啊，其实变少了。然后这里面另外一个就是也提到了，就是说要安排超长期国债的支持设备更新，那这个量啊肯定还是要比之前来的稍微少一点。好，然后另外再看看我们前几天讲的像科德数控，那么刚刚我们才刚新闻当中讲过这个是利好数控的，对吧，那正好他自己又说了广泛应用于这个航空航天领域，自己呢本身又是数控啊，所以说呢看看啊，这个还是能看看的，现在目前为止因为股价呢不是太高啊，当时我们讲的时候前几天讲的时候当时是正好在底部，对吧，那这几天是不是涨得不错，是吧，还可以啊，这个是比市场当中其他的即便是他不在这个商业航天啊，也不在机器人当中啊，表现也比较好，还是有8个点左右的一个涨幅的。那后面的话呢，大概率还是能继续往上走的，因为这个结构啊差不多了啊，走到这里差不多了，继续再往后面去啊，这个不管说以技术面上来看的话，周 K 线啊，包括日 K 线啊，月 K 线啊，都非常容易在这个点出现共振，因为在这里同时都已经全部走成多头了，只要在这个地方再稍微整理一下子，就都容易走成多头，共振的话呢相对来说有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然后再来看教育部说计划明年推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相关政策啊，是这么一个事情。那这个呢其实特别简单，它就利好这个科大讯飞，但最近的科大讯飞表现不大好，其实就利好科大啊，没有什么，因为这个是这个 AI 教育的龙头啊，就是它没有之一。但是呢目前为止因为整体的 AI 应用的这一端 表现都不好，因为所有 AI 用都是软件，软件在这一轮里面表现非常差，非常的差，就是比不过算力，要比硬件比不过算力 CPU， 然后要比这个题材性啊比不过这个商业航天，然后要比长期性啊比不过牛逼，比不过这吹牛逼，比不过这个这个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所以说这个有点狗不理的感觉啊。但是这里呢也快整理完了，就是五日、十日、二十日线，整到这里快整完了。那之后呢，理论上应该是会上涨的，就是上涨以后呢，这个作为龙头的话，应该会有点反应啊。但实际可能涨的最多的不一定会是它，反而是一些小票，因为春季行情特征，它不大会是最大的大票往上涨的，不大一样啊。好，然后再看一下日经指数，日经225指数的话全年上涨是 26.18%， 相对来说的话呢，我们上证指数就落后一点了，以全年来说，我们上证指数涨了 18， 对吧，它涨了 26， 然后韩国指数涨了 75.6， 啊，真令人震惊，这个韩国人就这么疯狂的涨了75个点，指数啊，他们指数涨75个点，我们什么时候指数涨70多个点，这个时候我们就爽了，我们只有18啊。所以说要说有的时候我们去回顾一下整个25年，可能会听到一些这个话语说啊，你看我们这个资本市场改革过后呢，因为改革的原因，所以说我们才说这个终于说涨到了3900，或者最终站上了4000点，或者怎么样子，其实的话呢也就涨了18。你对比其他国家来说涨的不是很多，因为这个是一个全球市场的牛市啊，不单是我们自己国内啊，全球大家都在涨。对比全球的话呢，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也落后了纳斯达克啊，全面落后的，还是偏弱的。所以说依旧是符合我们大 A 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希望的话呢，到2026年的话呢，走出的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牛市，而并不是说是就是这种结构性的牛市。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希望说2026年的话呢，不要去光涨指数了。如果说光拔指数拔了18，可能说整体个股的一个中位数啊，大概也就是20左右，20到22左右，也就这么多，也就跟指数持平呢，这种还是在历史牛市上面还是比较少见的。因为一般来说牛市的话，指数如果涨20，个股的话呢其实可以涨到35到40左右，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指数肯定涨得少呗，大盘股涨得少，然后小盘股涨得更多，这个是很现实的。但今年的话呢不大一样，今年的话主要是指数涨多少，个股也涨多少，就让大家感觉赚钱效应没那么好。但明年的话呢大概率会更好，为什么呢？因为明年的话还会有更多的这种存款会搬家。那具体说有多少存款会搬家呢，这一点我们到明天的早上直播的时候来跟大家来讲，说到底说还有多少的存款会过来，就是还有多少的增量资金，然后通过这一点呢来跟大家描述一下说26年整体一个资金面的一个情况。好，然后最后呢还是跟大家提一提啊，因为现在既然已经进入到这个春季躁动了，那么我们就春季行情已经开始了，零零碎碎的已经开始了，那么还是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春季行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春季行情启动前的一个月的话呢，一般来说都是偏弱的，相对来说呢大盘价值的表现会来得更好一点，就是一些价值股，也就是前面我跟大家讲的，按照一月份的策略来说的话呢，就是你不要太过于激进，可以说一部分你也可以说你仓位空一点点出来也可以，或者说你买一点大盘股也可以。那一般像这个躁动前一个月大盘价值会占优一点，对比这个小盘成长来说会好很多，小盘成长在有些某些年份的回调幅度是非常大的啊，不是一点点，是非常大的。近期就是24年的时候回调幅度21个点，这个非常的大，像之前也有像2016年的时候跌了30个点，这非常可怕。那相对来说有没有涨的呢？有的，在2014年的时候涨了 2%， 也就是说2018年的时候涨了 0%，也就是说在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呢，基本上上涨的概率就偏低。一月份的时候啊，就因为躁动前的一个月嘛，正宗的躁动就是一般来说都是在这个春节之后嘛，因为这次春节之后时间非常短，所以说有一部分就并到前面来，有的该涨的就先涨起来了。所以说在后面的一月份呢，依旧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个股会爆雷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都会有。所以说大盘股呢，一些比较稳定的价值股呢，相对来说会好一点，它的回调啊幅度也会比较小，偶尔有一些时候还能够涨涨啊，就有一些大盘成长还能涨一涨，大盘价值在 在23年和24年的时候其实还是上涨的啊，所以说大家在1月份的时候呢，整个布局上面自己需要去注意注意，也不要觉得说我特别的激进，我就一定去搞一把，没太大必要。然后一旦进入到春季躁动，这一次的春季躁动我还是说，因为后面时间短，所以说大概率这次呢也会在1月份启动，最早最早大概在1月的大概中下旬左右就应该可以开始启动了，就是真正的春季行情。一旦启动起来呢，小盘股的表现会非常非常好。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它前面这里跌了21个点，基本上在躁动里面，就春季行情当中啊，小盘股它都会涨回来的。有的时候会比如说这边跌了 9%， 涨的时候它会涨 16%， 就是你前面跌掉的，我之后会加倍会还给你。比如说像2019年的时候，当时1月份的跌了 8%， 但是到之后呢，春季躁动涨了 43%。啊，就整个会都会还给你。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会说，那我就一直躲在这个大盘价值里面，其实意义也不大，到那个时候该切换的就切换，就是你自己该切小票的，该切那个小票成长的，就往这个地方切。甚至你可以说等到一月份该爆的爆雷爆了之后的话，你选择一些弹性更大的一些题材股都能做啊，并不是说我也不是老古板，说啊只能买什么什么公司，只能买老灯，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可以去做题材的，但是它有个时间节点，注意这个时间节点之间的一个差别啊。所以说这个统计表格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看一看以后就明白，就是说后面一段时间小票会更好。就是现在的话呢，就慢慢的陆陆续续的话呢，可以稍微不用那么激进，特别是在一月的这个整个一月份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明确说后面春季躁动启动之前，就三浪三启动之前的一边，不用太过于激进，因为这里面确实机会上面可能会偏少一点。好，那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明天的话呢，我们来跟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聊聊，说明年到底有多少的资金会进来，好吧？好了，那最后的话呢，也祝大家投资愉快。25年的话呢，我们是25年的最后一个这个晚间视频了，那26年我们再见啊，拜拜拜拜。